才读了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十四节，我们继续以弗所书的系列正道哈。那么上个周我们讲了一章的一到三节，那今天我们继续的讲一到三节。在这个世界上呢，你认为哪个地方最伟大最荣耀，值得你付出一切，愿此生啊能够到那个地方旅游或者去定居，那里呢可能是你向往的诗和远方。或许你从来没有去过，但是你心中却向往那个地方。我想如果每个人回答你心中认为最伟大最荣耀的地方，答案也就太多了。或许你现在也为那个最伟大最荣耀的地方正在努力，或者那是你的梦想，或者你已经拥有了你心中认为那个最好的地方。但是在上个世纪的1924年，在第八届的奥运会上，有一位参加奥运会的基督徒，他的名字叫李爱瑞。他经过不断的选拔，他就这个参加了奥运会。当他到了法国之后呢，他发现他参赛的那一天正好是主日礼拜。他心里知道神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设立了安息。为了遵守上帝的诫命呢，李爱瑞就决定退出比赛。当时有人劝他说呀，你要为了英国国王的荣耀去比赛，有不同的人给他施加压力，并且跟他说国王第一信仰第二。李爱瑞就回答说，国家国王都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在报纸上呢，就用各种的词汇来说李爱瑞是为信仰而疯狂的人。有人说他的信仰不允许他礼拜天参加礼拜，而李爱瑞认为去教会比参加奥运会更为重要。虽然奥运会更加的光荣，他认为神的教会比那个的荣耀更加超越。我们想到李爱瑞，因为想到诗篇的诗人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在神的医院雨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美，不愿住在恶人的什么呢帐篷。这些圣徒们他们都认为教会是无比荣耀的，他们向往那个荣耀的地方。在教会的历史中，我们也发现数以千计的基督徒，他们付代价甚至到舍命的地步，他们去往那荣耀的地方，就是教会，就是神的殿。当然也有数以万计的基督徒，他们看不见上帝教会的荣耀，就游离在教会之外，因为他从未认识到教会的荣耀。而以弗所书他不单在讲福音的崇高，他也在讲基督教会的荣耀。以弗所书是我们今天整个世代所需要的，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教会的荣耀，认识基督教会的荣美，使我们可以爱教会关注教会，甚至以舍命的代价来过信仰生活，在教会中在神的殿中来享受这般的荣美。可是今天我们是极其缺乏那荣耀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通过以弗所书来看以弗所书的中心，它的中心是在讲让我们看那荣耀基督的教会。我们在第一章第一节很清楚，保罗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收信的读者非常明确，就是在基督里以弗所的圣徒。那么在最古老的希腊文抄本啊，书信开头是没有以弗所的字眼的，而是写着在基督里的圣徒，就是没有以弗所这几个字。那么在主后的2世纪到3世纪呢，有几位重要的教父呀也没有提到以弗所的这个称谓，那么同时也没有任何抄本提到这封书信是写给其他城市的。 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和圣经学者认为，这封书信啊，可能是一封公开书信，是写给罗马的这个亚细亚周边的教会，就是一封公开的信函，能够让周边的教会都能够读到这个信函。可能我们无法找到这封书信到底是不是写给以弗所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保罗和以弗所教会他们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传福音与信福音，他们听到福音就归向上帝的这种生养的关系。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旅途中，曾经在以弗所停留，与当地会堂的犹太人进行辩论。那么到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保罗在以弗所居住了三年之久，将福音传遍了亚细亚，并建立了教会，也在教会设立了圣职。而以弗所教会呢，主要是以外邦人来组成的。那么当保罗三次旅行布道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召聚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在米利都相聚做什么？保罗嘱咐他们要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因为以后要有凶暴的豺狼来进入教会。所以虽然在这个抄本上，在文献中很难找到以弗所的几个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和以弗所教会有深深的牧养的情怀。因为保罗牧养他们三年，在临去耶路撒冷，他知道去这一次要被捆绑，甚至丧掉生命，再没有机会来面对以弗所教会了。他又见众长老，嘱咐他们好好的牧养上帝的教会，他也把以弗所教会交付在神恩惠的道中。所以总之我们要明白，以弗所教会他们需要鼓励。因为保罗在书信的结尾啊，六章二一节他说，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的主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保罗在什么时候写的以弗所书？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保罗因福音的缘故被囚，在三章一节就告诉他们说，做耶稣基督被囚的；四章一节说，为主被囚的；在六章二十一节，保罗称自己为什么呢？带锁链的使者。保罗在狱中，他极其挂念他所建立的教会，他也极其爱慕神的教会。他在狱中不顾自己被囚禁没有自由，他就写了四封书信。这四封书信我们称之为监狱书信，有以弗所书，有各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这四封书信皆是保罗在狱中所写的。他爱教会爱到一定地步，虽然自己已经被捆绑，虽然自己的身体并不自由，可是他仍然关注神的教会，爱神的教会。我们看到保罗何等重视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呀，书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使用了很多振奋人心、激励信心盼望的词汇。这些词汇呀，你读以弗所书可以看到，如在基督里，保罗反复的强调在基督里，他说在天上的福气、恩召何等指望、将来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能力有何等浩大、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些词汇呢，都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表现出来的，而这些词汇就表达保罗的盼望。监狱囚禁不了保罗在基督里的自由，刀剑也斩杀不了在基督里的生命。这些词汇和保罗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同时也说在耶稣基督里。保罗说我在监狱中受苦，他同时没有忘记在基督里应领受天上各样的福气。世人可能看保罗毫无指望，但是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将来在天上必然得到。世人可能看一个囚犯一无所有， 保罗却说神赐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在狱中成为被囚的，别人认为神的能力不能保护保罗，但是保罗说在基督里已经经历了神的大能大力。这大能大力就是从死在罪恶过犯中活过来。所以以弗所书让人的眼光全都聚集到天上，让一个在监狱中被囚的人依然仰望那天上永恒不变的福气。所以以弗所书不单是保罗他信仰盼望的表达，不单表达福音的崇高，他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无论处境如何，在基督里一切的荣美都是必然得到的。那么以弗所教会他们需要什么安慰呢？以弗所人他们有什么信仰的困境呢和困难呢？我们如果从使徒行传历史背景可以得知，以弗所城有几间教会，这几间教会的人数并不多，与非基督徒相比形成数量上的差异，是极其少的一小群人，但是福音改变了他们。改变他们的同时，信仰生活就与当时以弗所的人的价值宗教就产生冲突。在使徒行传这样说，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典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手艺的人生意发财。以弗所他们的经济来源可能多半是因为制造偶像的各种的饰品，可以让他们经济发生大的增长，他们的群体也因着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情况过得更富足。可是当基督徒归主的时候出现一种张力，这个迪米丢就聚集同行的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的，这保罗不单是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轻忽了，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这个迪米丢就呼召他的同行说，基督徒他们不单归信了基督，他们还嘲笑我们是假神，断了我们经济的财路，他也藐视我们以弗所城所敬拜的那位大的女神。原来在以弗所城有最著名的建筑物叫雅迪米神庙，这个神庙呢是当时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那么有主后的第二世纪的碑文啊，发现有几句话记载特别重要，这几句话是说，雅迪米女神使以弗所城成为最重要的城市，接着碑文上又说，这城市是女神保养顾惜的。当你想到这几种词汇的时候，你应该想到保罗在后面描述到教会是荣耀的，基督保养顾惜他的什么呢？教会。以弗所城的人就认为这个城最荣耀，这个城的荣耀是因为有一位女神在保护这位城市，这位城市如此繁荣如此发达是因为这位女神在保养顾惜。可是当福音临到了一些人，他们成为基督徒，他们听到基督的吩咐不可敬拜偶像，当这个信仰去实践的时候，就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意，他们的收入受到一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就引发了冲突，一些基督徒被这些人带到了戏园接受审判恐吓，持续两个多小时。这样的场景可能造成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的恐惧和不安，因为以弗所教会的圣徒看到以弗所人抵挡教会，信心可能动摇，他们认为我们人数是极少的，我们手无寸铁，我们在数量上，我们在能力上，我们在精力上，我们的教会无法跟以弗所城相比，无法和这些敬拜雅迪米女神的庙相比，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 那信心一定会动摇。可是保罗在以弗所，他通过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安慰他们，来告诉我们以弗所的信徒，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并告诉以弗所教会，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基督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保罗也说，基督他保养顾惜教会，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身体，基督也视教会为极为荣耀的。保罗最后说，你们要靠着主刚强壮胆，做刚强的人，来抵挡魔鬼的诡计。神的大能大力在哪里？神的大能大力为什么不能救保罗？神的大能大力为什么不能救以弗所的教会脱离那些非不信之人的手？可是我们在以弗所可以看到，神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的，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做教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使他充满着万有所充满。基督的能力如何充满教会？当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充满整个教会，教会哪有神的能力？我们看到教会里的人不一定是这个世上最有能力的，我们看到教会里的人不一定是这个世上最有钱的，我们看到教会里的人也不一定是这个世上最有名的。我们说基督的能力在哪里呢？保罗说，就是让你们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基督的能力。基督的能力不是撒豆成兵，而是拯救罪人，使一个恨上帝的人开始恨上帝，开始爱上帝，使一个抵挡上帝的人开始亲近上帝，使一个喊着没有上帝的人开始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保罗在罗马书写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保罗在以弗所书啊，好像一个充满激情的传道者，大声呐喊，不要看那软弱的城，不要在意那女神对以弗所城的保养顾惜，看那神的教会何等荣耀，基督爱他，为教会舍己。神的大能和大力运行在基督身上，也充满教会，每一个信基督的人都经历着大能大力，他使我们从死里复活，使我们重生，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使我们对上帝、对基督、对主说我爱你。教会是最荣耀的，是最伟大的，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经历如此的大能，让基督为他舍命。但是保罗托以弗所告诉我们，基督只为教会舍命，基督只保养顾惜他的教会，基督只把荣耀来归给他教会的这个群体。当我们想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想到中国的教会。有人说中国教会没有教会论，甚至说中国教会既没有教会论，也没有救恩论。不注重救恩真理的宣讲，就一定不爱基督；不注重教会论的宣讲，就一定不爱教会。两者是不可能分开的，爱基督啊，必然爱教会；爱教会必然爱基督。不爱教会，就是不爱基督的人。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要拿了文书去捉拿信主的人，进了他们家里，把他们拿来下到监里。可是在路上被大光四围光照，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你爱耶稣基督吗？如果你爱耶稣基督，必然爱教会。有些人说呀，我爱耶稣基督，不爱教会，教会没有基督完美。有些人还说，我和基督关系好就行了，去不去教会无所谓了。还有人说，爱基督永远不会受伤，因为基督永远爱我。爱教会啊， 教会一定不一定爱我，反而教会里的人常常伤害我，甚至有些人自以为虔诚，读经祷告就是不去教会，理由是没有教会生活，我的信仰生活也没有形式。弟兄姐妹，你是哪一种人？你爱教会吗？基督和教会是分开的吗？保罗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你将基督和教会分开来看的话，就如同将活人肢解，基督教和教会没有关系，你的罪不大吗？基督爱教会是因为教会完美的吗？不是，教会并不完美。我们看到在圣经上描述教会荣耀的以弗所书是上帝所漠视的，描述教会败坏的哥林多前书的书信也是上帝的漠视。教会里各样的罪都有，有淫乱，有嫉妒，有纷争，有贪婪，诡诈，不爱神，不爱人，不爱教会。难道基督说，你们天天顶撞我，我受伤了，我的心被伤透了，我不与教会同在，我要离开教会了？基督没有说，基督说他爱教会就爱教会到底。当你说我爱教会受伤了，显明你不明白基督的爱，你自以为爱基督不过是肤浅的爱，经不起考验的爱。你若爱基督，必然想基督所想，爱基督所爱。基督想什么？基督想着如何保养顾惜他的教会。基督如何爱？基督爱教会到舍命的地步，挂在十字架上来赎回他的百姓，来聚集成为那教会的团体。所以弟兄姐妹，你认识基督吗？你认识教会吗？你认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吗？弟兄姐妹，你看我们今天的教会，你看今天中国的教会，真的是神的教会荒凉，个人专顾自己，对主嘴上满了爱情，心却与主满离，没有人愿意真心付出。真心付出的人在哪里呢？这种现象在旧约圣经也是如此，在哈该书这样描述：这殿依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没有建完。我们知道圣殿被拆毁了，这些归回的以色列人要重新建造主的圣殿，他们建了一半受到攻击，受到阻拦，他们就停止了圣殿的建造，他们停止了手中的工作。神用兴起哈该先知责备他们，你们今天自己住着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还没有建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今天依然如是。今天我们看爱基督教会的人太少了，我认为从三个角度可以看一间教会或者看一个人他是否爱主的教会。如果你去一些教会呀，你不要看他敬拜的火热，满嘴圣经属灵的话语，你要看他们给教会的用品，如果是破烂不堪，灰尘满屋，这就是嘴上满了爱情，心却与主远离，总是喜欢把家里不用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拿到教会来。有些教会总喜欢去买二手货来给教会使用，好像成了大多数中国教会最烂、最不要脸的传统。你可以去很多教会，他们总是到二手货把家里不用的来献给上帝，他们再火热、再敬虔、再流泪，那都是骗人的，在神面前都是演戏，在人面前也是演戏。所以基督是谁？上帝是谁？万有的主宰，万物的创造者，罪人的救赎主，把再好的东西给上帝啊，都绝对不奢侈。当你家里添置一样物品的时候，你应该想着教会还没有。今天你到每个家庭去，你发现他基督徒家庭所有用品的总和一定都比教会是更好的，所以就显明我们真的不爱教会。所以中国教会常常被批评，常常被骂，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教会像对待破烂市场一样，那爱基督啊都是虚假的，每一个礼拜都说上帝啊我爱你，可是教会永远都是最烂的。 韩国教会做得非常好，他们所有的东西给上帝都是用的最好的，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打扫的最干净。我想不单是一种的韩国人爱干净的这种的习惯，更是那种对基督无比性的尊荣。所以当你去一间教会的时候，你应该去看他们的用品，你看他们的卫生，你又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去爱主。如果你每次想着当我用一件好东西的时候，教会那些东西比我东西烂，我要拿钱给教会换一件，那个叫爱教会如同爱自己，就像基督爱教会舍己是一样的。其次，有些教会的物品它并不怎么样，实在是经济困乏，但是有真道的宣讲，依然是爱基督教会的教会。但是这种情况在今天来说是少有的，因为没有一个人穷到一定地步没有房子住，没有一个地步穷到一定的地步自己不买车不买房。可是教会不可能烂到比自己家更烂的地方，所以我想这种现象是很少有的。我们千万不要说教会没有钱，因为你家里永远比教会都有钱。第三种现象，教会所有的用品都是一流的，但是没有真道的宣讲，这些没有什么意义。在美国金贝克建立的教会，他们教会有咖啡厅，有这个高尔夫球场，他们这个教会啊有大的停车场，他们教会有这个直接的卫星直播的系统，什么都有。可是他们教会没有福音，他们是成功神学。而这个金贝克后来因为和他的秘书发生淫乱，还有一些问题，被监狱判刑20年。这个人出来之后才说他错了，就写了一本书叫《我错了》啊，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有看见自己错了。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如果教会不再宣讲真道，就不是主的教会了。哪怕所有东西是最好的，这个教会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弟兄姐妹，你不关注教会是否传讲真道，你就不爱主的教会。很多基督徒说我们管不了教会讲什么道啊，只要能听就行了，有教会就可以了。我告诉你，你根本不爱教会。一个不关注教会真理传讲的信徒，就是把自己带向地狱，因为你从来不关注真理是什么。你所在教会用的东西都不如多数家庭用的好，这样教会是不爱基督的。你家里比教会更整洁更干净，显明你从来没有视教会为神的家，就是你的家。求主帮助我们鉴察我们的心是否爱基督，是否爱教会。人永远不会看到自己的罪，人永远看到自己对上帝的爱。有人说我们应该把旧的东西给上帝，我们不应该把最好的东西给上帝。我想你从来不会把最烂的东西留给自己，你一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把最坏的东西给别人。当你把不好的东西拿到教会来的时候，一定是你不用的，因为你不会把你最好的东西拿来给教会或者给别人。所以人心的诡诈真的是万物都有所不能及的，坏到极处，人不能识透。所以求主使我们看到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决定我们对教会的爱。我们将基督和教会分开的时候，罪就更大了。许多的人将基督视为一个方面，将教会视为一个方面，他认为我爱基督就够了，我不爱教会，我敬畏基督就可以了，教会跟我没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将教会给肢解了，你已经将基督的身体给分割了。你的认识是对真理认识不足，你的看法绝对不符合圣经。不要让我们的愚昧继续沉迷下去。如果你爱教会，你一定爱基督；如果你爱基督，你也必然爱教会，想基督所想，爱基督所爱，做基督所做，你才是个真正爱基督爱教会的人。保罗对基督的教会的爱的显明，是显明他对教会的认识。保罗在以弗所书 如何讲荣耀的教会呢？他如何看待教会的地位、使命，值得我们好好的在本卷书去查考。在查考之前，我们看一看当下我们对教会的认识。首先，教会这个称呼不断的在消失，这个称谓在中国教会变得越来越少被提起，越来越没有人愿意使用这个词汇。我们使用团契，我们使用合唱，我们使用小组，各种团契，各种团队，我想大家应该听过，对吧？以前你也说我在团契过信仰生活，但是你没有说我在教会过信仰生活。有人说，传道人呀，你们常常在哪个合场服侍啊？圣经不用合场，圣经用什么呢？用教会。圣经不用小组，圣经用教会。圣经不用什么拉撒勒团契，圣经不用这个香柏木香柏木团契，圣经不用的，圣经用教会两个字。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用语上已经看不到教会这个词汇的使用，我们说某某团队、某某宣教团队、某某的这个会议辅导团队，往往都不是出自于教会的，往往他们不是说我们教会宣教，我们教会做某个工作，不是的。所以教会这个称呼啊，渐渐的被取代，被视为老套。你要取个拉撒勒团契，显得多个性。你要取个香柏木团契，显得多高大上。可是教会这个词难道令你耻辱吗？难道教会这个词就是教会慢慢的被消失掉吗？我想魔鬼的诡计不单在于此，他让所有的神的儿女不再注重这个词。当这个词句消失的时候，别人问你去哪里，我要去团契；去哪里，我要去小组；你要去哪里，我要去那里，那里是哪里我们不知道。所以教会这个词应该在教会重新被提起来。你不是说你在团契里，不是说你在小组里，而说你在主耶稣基督教会里面。这个教会是为基督所买回来的，这个词是荣耀的，是伟大的，不容在教会消失。当这个词消失的时候，也正是基督徒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今年很多用语不断被消失。前年的时候呢，语文课本里面有安徒生童话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后来政府审核的时候呢，就不同意里面有天堂这个字眼，就把这个字眼给怎么样了，给去掉了。你不能提有天堂，你不能提有灵魂，你不能提圣经，你不能提信仰。当这些词汇慢慢消失的时候，在中国人观念里面就不会认为在这个可见的世界里面还有那看不见的一个世界，还有那个美好的向往的天堂。魔鬼他知道如何让神的儿女离开主的教会，因为离开主的教会就不再爱基督了。先把这个词从你我的观念当中出去，老一辈的人用合唱，年轻的人用团契，我想应该重新使用这个词汇。所以但愿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别人问你去哪里，我要去教会。去哪里，你也可以加上两个字，去圣道教会。你可以再加两个字，叫去济南圣道教会。总之，教会这个词不能在我们的教会中消失，不能在我们儿女的生命当中消失。一旦这个词消失了，我们就不再爱基督了，也不再爱上帝了。离开教会对上帝的爱，那都是虚假的。其次，我们常用大小来衡量教会，大的是好教会，小的是不好的教会。可是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有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十二个人回来之后呢，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十个人组成，他们说那地不要去，那城太坚固，我们没办法把它夺回来，我们不能去。另外一个群体是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他们说去吧，神把那地已经赐给我们了，难道说大就好吗？多就好吗？好像不是的。多的人往往没有信心，少的人往往是有信心的。但是我们不要陷入这种大小的这种概念里面去看教会，单单用这个字面的概念去看的话，永远不能看到神的教会。有人说 教会应该用四个观念来看，叫大教会的小教会，小教会的大教会，大教会的大教会，小教会的小教会。啊，什么意思？这个教会很大，首先没有真教会第一个标记的真道的传讲，这个教会再大都是一个小教会。第二个关键是小教会大教会，这个教会很小啊，这个教会可能只有几个人呢，但是他有真道的宣讲，他也是神的教会。所以路德说，哪里有真道的宣讲，哪里就是神的教会，这是小教会的大教会，人少信仰真。第三个观念，大教会的大教会，教会非常大，这个信仰呢也非常的真，叫大教会的大教会。但是可惜的是，在历史上证明，往往最大的教会都不是纯正的信仰，往往最大的教会大部分都是成功神学，都是灵派所建立的教会，往往都不是正统信仰建立的。第四个观念叫这个小教会的小教会。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有的教会又小啊，又没有真道，人又少，又没有福音的传讲，所以用大小来衡量教会，那是你的观念，那不是圣经的观念。有人用感觉来衡量教会，感觉好就是好教会，感觉不好就是不好的教会啊。你发现很多人去教会的，今天还不错，感觉今天感觉还挺好啊，今天很享受很舒服，这是好的教会。你去一间教会它很干净，你说这个教会感觉给我非常好，这个敬拜也非常好，我想你去灵派教会感觉更好啊，比我们更热情。可是你想想，在加密山上，加密山上如果以利亚是你的牧师的话，那感觉一定不好，只有一个人跟零散几个门徒孤军奋战，以利亚一定不够火热呀，就冰冷的凭信心跪下来向神求啊。你看加利亚先知们多么热心，他们多么火热，他们拿自己的剑刺自己的身体，那种狂热我想应该不是你所羡慕的吧。所以感觉好不好来看教会好不好，这是我们的感受，这是我们的主观，那不是圣经的真理啊。有人呢，他们用问题来衡量教会，他们说呀，有问题的教会呀是不好的教会，没有问题的教会呀就是好的教会。我想说呀，其实没有问题的教会才是不好的教会呀。如果一个教会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你从来没有进入这个教会，真正进入这个教会，第二点，这个教会都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上帝告诉我们啊，哥林多教会那是神的教会，神没有必要抹黑自己的教会，神没有必要抹黑自己的能力，神反而告诉我们，你看哥林多教会，我的教会啊，里面有什么呢？淫乱败坏，什么事情都有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哥林多教会啊，道德问题也有啊，这个淫乱问题也有啊，圣餐问题还有，分党结派还有，最令保罗痛心是什么呢？质疑保罗使徒的权柄。保罗写信说什么呢？写信给什么呢？哥林多神的教会。今天我们的权力太大了，看到教会一点点瑕疵，一点问题，不经过思考，不经过真理考量，立马说这个教会是不好的。连哥林多教会那么败坏的教会，保罗说那是神的教会，而这句话是神的默示，是圣灵感动说的，就是神说的。虽然如此不好，哥林多教会还是我的教会。最后有些人呢，他的就会有偏差的认识，他认为教会呀就是上下等级的组织，如天主教一样，教皇、主教、神父、修士、修女，然后是俗人。什么叫俗人呢？啊，俗人就是你结婚，你建立家庭，你工作，只要你不做修士就做修女，你就是俗人。哇，你他说你们教会啊就是这个等级制度，那是天主教，你不要用天主教观念来衡量教会是上下等级的制度。有些人说教会啊就是个社会团体，你看跳广场舞的有他们的组织对吧， 这个理财的有他们的组织，旅游的有他们的团，这个爱旅游的叫驴友，他们有他们的团，这就是一个社团呀、啊，兴趣一样，爱好一样啊，这个社会团体，这样的观念不是出于圣经，是自由派。自由派否认圣经权威，他否认基督的神性，他否认圣经真实性，他认为教会就是一个社会团体，大家聚集彼此安慰，没有什么属灵的特质。有些信徒说啊，教会是一个听到的地方，一周一次。有人说教会如同寺庙啊，有需要的时候就来教会求告，没有的事情就离开教会，这些都是对教会认识的不足，妨碍了对基督教会的建立。错误的观念如果不认识，你永远不知道我们多少的观念让基督教会不但没有成长，还让基督教会处处受到亏损和羞辱。保罗在以弗所书来描述基督教会的荣美，保罗用的词汇，他展现的每一个场景，就像一个画家一样，让我们看到基督的教会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样子。基督的教会不是今天人所看到的样子，基督的教会在上帝永恒的心意中，基督的教会担当伟大的使命，就是让民与民之间，族与族之间，在基督里组成一个新的人类，通过教会表现出来。教会是伟大的这个剧场啊，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来看神的教会做的工是何等伟大。神告诉我们，保罗也告诉我们，教会伟大，教会决定我们的个人生活，决定我们的婚姻，决定我们的家庭，决定我们的工作，决定我们在世上的身份，无比伟大的描述。可是今天我们对教会的看法往往都是不足的，都是缺乏的。我想每位弟兄姐妹都经历过对教会的看法，我也经历过，我深深的为我看对教会的看法而悔改。以前去过很多的农村教会，去过很多城镇教会，也到过一些城市教会，当看到教会在用品上的这种的差距，当看到教会在年龄上差距的时候，对教农村教会就不屑一顾，为自己深深的悔改。那不是藐视那些人，而是藐视基督，那不是轻看那个群体，而轻看上帝在地上来表现那救赎那伟大的剧场。我的罪何其大！所以弟兄姐妹，你也有这样的现象，你也应该为自己悔改。你可能到过最好的教会，你可能到过国外的教会，当你看到中国教会的时候，你不屑一顾；看到中国教会的时候，你甚至看都不想看，去都不想去。你不是藐视教会，你是藐视基督。你可能感觉教会人少，感到教会孩子们多，你可能感到教会呀，这个地也没有铺地板，太不像样了。你看，我不太不好藐视这个教会吧？你不是藐视这个地，你是藐视上帝百姓聚集的群体，你是藐视基督呀。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的观念中，在你我的观念里面，太多藐视教会的地方了，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神的真理来看教会。教会是荣耀的，是美丽的，是被基督宝血洗净的，被上帝保养顾惜的。我们来从书信来找出几个方面来看保罗对教会的描述，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也希望你以后不要说呀，这个教会才有一年多了，你应该改个口，这个教会从永恒就有哈，啊，所以我记得这个听一个人说，这个你们教会什么时候有？他说我们教会从这个李牧师来了之后，我们教会才有，好像没有牧师就没有教会一样，不是的。教会在上帝永恒的心意中，包括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到二章第十节，他告诉我们，教会出自上帝。在新约希腊文，它的意思是 ekklesia。教会这个希腊文字根什么意思？是要强调教会是由神从世界中招聚出来聚集的这个群体，被称之为教会。发出呼召的是上帝。他不单是用他的道，也是用他的灵来呼召，他的呼召是有效的，是不可抗拒的， 文称之不可抗拒的恩典。而这个教会什么时候有的？不是在今天，不是在过去，不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不是在亚当的时候，在上帝的永恒的心意中，教会已经在上帝计划中。保罗说，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把教会放在永恒的计划中，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们，并且预定他们得儿子的名分。神拣选人，不仅是以个别的方式，神不单一个一个的拣选，神也拣选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被称之为神家里的人。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就差派基督他的儿子来救赎神所拣选的百姓，把他的百姓用他自己的血买回来，放在教会中，借着圣灵使我们领受他得救的福音，归入基督，加入教会。所以教会是超自然的存在，教会不是一群兴趣相同、目标相同聚集的团体，不是的，根本不是的。教会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的计划，在圣父的计划，在圣子的救赎，在圣灵救恩的实施里面，以超自然的方式来建立他的教会。这是神他的作为，他主权的作为。一个家庭啊，可能非常温馨，但他不一定有救恩。一个政府可能很伟大，但他不一定有神迹。但是这一间小小的教会，它有伟大的神迹，因为你和我从死里复活过来，相信基督。这间教会有上帝超自然的作为，就是罪人悔改转向上帝。如果你将教会视为一个自然团体的话，我们就把教会变成一个社会组织，就当成一个自由聚集的团体，而没有上帝伟大的能力的彰显，上帝伟大作为的显现。我想这完全不符合保罗对教会的描述。保罗在2:11-22说，教会是神在基督里创作的新人类新社会。保罗说，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也给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个两下指谁？我们两下指谁？指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为罪的缘故啊，他们之间如仇敌一样，外邦人常常被犹太人看不起，犹太人常常说上帝创造外邦人就是在地狱做烧火的木柴。如果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外邦的人结婚的话，这个犹太人先要死。为什么？因为两族是不可以结婚的。而耶稣基督要透过教会重新组建一个新的人类，这个新的人类两下不再彼此为仇，这个新的人类两下不再彼此有种族歧视，而是借着圣灵，借着基督的救赎，可以到父面前去。所以基督的死呀，除去了种族歧视，彼此之间的仇恨。除了教会之外，哪里没有种族的歧视呢？美国过去有黑人和白人，现在依然如是。我想先不要把黑人的智商跟白人智商去相比，黑人再不好，他有上帝的形象。加尔文说，一个人的道德、他的体型、他的肤色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是一个人，他都有上帝的什么呢？形象。所以到现在，美国、欧洲的这种种族主义还没有解决，种族歧视还没有解决，我们也有，我们更严重。我们古代的时候呢，蒙古和汉人彼此歧视，蒙古人统治后建立元朝，看汉人为低等的、下贱的，未开化的。那么到了清朝的时候，满清跟汉人还是有种族的歧视。今天我们还有男人歧视什么呢？女人，叫男尊女卑呀。富人跟穷人之间也有歧视，他们是用物质的丰富的这个程度来定义你到底是不是一个人，这也同样是一种歧视。 是一种罪所带来的问题，所以经济永远不能解决种族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所以罪的问题导致人变得四分五裂。本来人同出于上帝，同出于亚当，但是罪的缘故啊，人变得彼此仇恨，彼此怀恨，彼此的残杀，这是何等令人可怜的事情。可是基督用自己的血呀，救赎了白人，也救赎黑人，也救赎男人女人，妇孺穷人，富人穷人，在神家里成为弟兄姐妹，就是神的教会。我们之间没有利益关系，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共同爱好，也没有桃园三结义，却在教会里成为弟兄姐妹，彼此包容接纳饶恕，有一种难以表达的亲情。这就是新人类新社会是在基督里造成的。所以教会见证着神福音的大能，使人与神和好，使人与人和好。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神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什么叫百般的智慧？这百般的智慧就是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是什么意思呢？奥秘不是不可知的，奥秘不是神秘的，奥秘不是不可琢磨的。这奥秘保罗说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就是神借着基督使万国得福。福音的奥秘是什么？神借着教会来彰显神要让不同肤色的人，让不同阶层的人，让不同性格的人同成为上帝榜的百姓。这是上帝福音的奥秘。这福音的奥秘要借着教会彰显出来，让谁看呢？让神，让谁知道呢？让谁明白呢？让天上的执政的，让天上掌权的，指谁？指天使。天使他也不知道上帝福音的奥秘。上帝把这个伟大的演出的任务交给教会，连天使每一天都在查看教会，在彰显上帝福音的奥秘，彰显那福音的荣耀。斯托德说得好，他说福音怎样在世界各地传播，教会不断的建立多种族多文化的群体，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就像一出伟大的戏剧，历史是剧场，世界为舞台，各地信徒为演员，作者是神自己，导演监制也是他，一幕幕戏继续上演，一个个故事不断展开，观众是谁呢？是宇宙中有智慧的存在，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他们就是这出救恩戏剧的观众。这样基督教会乃是天使的研究所，上帝何等使用教会彰显救恩的计划。可能世人视教会为渣子，视教会为一群没有价值的，视一些为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之人的聚集群体。可是神不这么看，我们聚会的时候天使都要积极的，你挤我，我挤你，查看教会的荣美，因为这里他可以看到神让不同血统的人，不同姓氏的人，让不同阶级的人称为弟兄姐妹，连他们都好奇，连他们都惊讶，哪里有这样的事，哪里有这样的歧视，只有教会才有。所以基督教会那是天使研究所，要查看基督教会对救恩的计划的展现。保罗在四章一节到六章的结束，他告诉我们，基督啊，透过教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关系。他赐下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士，赐下职分干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并没有直接牧养我们，基督不会直接对我们讲话，而赐下话语的职分来建立他的身体，就是教会。约翰说，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保罗也告诉提摩太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的主要功用是什么呢？解释上帝的道，传扬上帝的道。为什么是柱石呢？因为柱石的功用啊，是支撑建筑物，而根基呢，有重要的功能。如果没有了根基，没有了柱石，房子会倒塌。没有了根基和柱石的话，教会就失去它的功用。所以教会的责任就是要透过神的道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加尔文解释说，建立基督的身体乃是借着道的宣讲而成就。人若忽略这项工作，而仍希望能在基督里成长，乃是一种妄想。有些迷信的人啊，自称得到圣灵秘密的启示，另外一些自大的人以为不需要教会共同的正道，而只要个人读经就够了。基督的建立既完全靠教会的建立，既完全是靠基督，那么建立的方法就必然是由他而决定。根据基督的命令，若要确实的联合起来并生长成熟，我们必须要受教于正道。这项原则统括一切信徒，无论他的地位高低，教会是全体信徒之母，借着正道在主里生养并管教君王和平民。凡忽略或藐视这项规则的，妄想自己比基督还要聪明，骄傲的人有祸了。所以神把话语的职分放在教会中，神以教会为中心的正道来牧养他整个教会的群体。可是今天人骄傲傲慢，自以为是，可以自己读经，可以听圣灵奥秘的声音，却不在教会中来过礼拜。教会有个奇怪的现象，当教会举办只要不是礼拜天，礼拜天之外什么的讲座，这些教会的人都热情参加，知道吗？但教会的礼拜永远都不参加，大有人在啊。所以一间教会呀，如果礼拜的人数不能超越平时开展学习的人数，这样教会是绝对不健康的，是病态到一定地步，是有病的。这已经成了中国教会典型的现象。很多的教会他们请名人，请那么叫某某人写某某诗歌的人来参加某种的这种的见证会，房间都挤满，礼拜天没有人。为什么？因为人自以为聪明，不需要教会的正道，他自以为可以成长。这些人就是骄傲。加尔文说的话太好了，骄傲的人有祸了。正道的事工不是暂时的，好像预科学校，而是世上恒久性的。有些热心人梦想，当我们领到基督面前以后，就不需要正道之功。骄傲的人轻视正道，以幼稚的初步进阶。但保罗却强调，我们必须坚忍于此道，直到一切缺陷被弥足为止。就是说，我们应当在基督带领下继续进步，直到离世之时为止，不以教会门徒为耻，因为基督已将传道之功托付与教会。保罗在提醒我们，我们被神的道建立的人，如果我们被神的道所牧养，在教会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恶人。这旧人就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不要醉酒，酒能使人充满，要被圣灵充满。在教会学神的道，听上帝的道，领受真理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人明白上帝的旨意，这个人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充满不是你晚上做一个梦，被圣灵充满不是你在地上可以打滚，被圣灵充满也不是你听到上帝在你耳边细语，都不是的。被圣灵充满就是明白神的旨意，被上帝的道所管制，生活的心思意念情感意志 都被上帝的道所约束，那叫被圣灵充满。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彼此顺服，在哪里？在夫妻关系上，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被圣灵充满，爱妻子到舍命的地步，妻子被圣灵充满，顺服自己的丈夫，成为那美好的帮助者，让丈夫能够做大丈夫。被圣灵充满的父母，他们用主的教训、警戒、教育自己的儿女。被圣灵充满的孩子，他们顺服父的命令，甘愿在父母的权柄之下，直到长大成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不是单单为了工作，他不是为了去生活，他是带着上帝的旨意去工作，带着上帝的使命去工作。他工作的岗位像侍奉上帝一样。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不在罪上妥协，他们勇敢的征战，做刚强的人，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正道的结果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正道的结果是要被圣道和圣灵充满，正道的结果是你的夫妻关系，是你的亲子关系，是你工作的关系，是你与罪的关系都发生变化。这是上帝给教会唯一的方式，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可人今天把这样的关系看为是无有的。弟兄姐妹，上帝透过教会来牧养我们的生活，这是圣经所启示的。有位古教父说，教会之外没有救恩，这句话有点绝对，但是你离开教会如同羊离开牧人，在旷野迷失方向，最后饿死或者被野兽吞吃。我们生来喜欢自由，无拘无束，得救之后依然如此。希望除了我愿意礼拜之外，教会不应该管我的生活，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孩子，一概不管才好，那是我的隐私，教会无权过问。这样的想法乃是走向死亡的边缘。上帝透过教会塑造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这是基督的吩咐。离弃教会的牧养就是拒绝基督，因基督是教会的头。弟兄姐妹，教会不单牧养我们的生命，教会定义我们的身份，告诉我们是谁，是神的儿女，告诉我们属于谁，属于上帝，属于基督，告诉我们如何生活，让人顺服上帝的旨意。离开基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离开了教会我们就没有了家。地上的教会再不好，那也是你的家，孩子总要回家的，这家永远不会拒绝罪人悔改来教会领受他的怜悯和恩典。弟兄姐妹，你如何看着教会？奥斯丁说了一句非常美的话，他说神借着教会这位母亲，用新旧约这双乳来喂养每一位信徒。是啊，教会是我们的母亲，神的话不断地喂养我们。我们是否听到教会在上帝永恒的计划中？我们是否听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是否听到上帝使用教会彰显救赎计划？是否听到上帝借着教会喂养我们？祈求主的灵开我们的眼睛，不要用世界的标准衡量教会，而是透过他的道看那荣耀的教会。祈求主使我们以加入基督的教会为荣耀，如诗篇所说，在神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祈求主赐我们爱教会的心，如古老的诗歌所说，我爱我主教会，赖神坚强宏伟，眼中同人掌上明珠，神看无比宝贵。我爱我主教会，为他祈求流泪，为他事工更愿努力，忠贞百折不回。阿们。阿们，用起立来祷告。